然后还是坐船呢，不是在，可能是在江啊，是大河里面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忽有什么发生了事故的时候，船就翻了，船就翻了，大家都落到水里面去。这两个法师的一个法师叫妈，一个法师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积德浅出就得救了，念妈那个没有。就不行啊，所以这个真是念观世音菩萨就是有效，这真是不虚啊。记得浅处，要有百千万亿众生，微丘金银琉璃车女玛瑙珊瑚湖泊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筏。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要有乃至一因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施诸因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此因缘名观世音。好，这底下说罗刹鬼的难，要有百千万亿众生，这个数位是很大的啊。唯求啊，这个金银流的这么多的珍宝入于大海里边，入到大海里面，假使啊黑风吹起船筏。黑风是在现在来说嘛，就是台风或者说是飓风了啊，就是有很多的云雾啊，那么那个风也就是成了黑风了啊。吹起船房，他们是坐船入海的啊，那么飘堕罗刹鬼国啊，把它飘堕到罗刹鬼国去了。这个房也是船啊。在这里呢，在这个禅师语录上啊，说到一件事，啊，就说到这一句话哈，这个有一个人，这是唐朝一个于迪，这个人是做个宰相，后来又做了些地方的啊长官，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宰相了，他去到一个禅师那里呀、啊，去的时候就请问这句话，所以普门品上说啊。啊，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房，飘到罗刹鬼国，这句话怎么讲？这个禅师就是啊，就说啊，是就招呼这个人的名字于迪啊，客座汉啊，你问这个是做什么？这客座汉这个话，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给人打工的这么话。那么于迪称他的名字，你叫于迪呀、啊？你是给人打工的人，你问这个是做什么？就是于迪是社会上的人呢、啊，不管地位怎么高、啊，哪有那么多的涵养啊？不过也算不错哈、啊，就是这个脸色就变了啊，就有一点啊愤怒啊不高兴。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禅师说：“四名黑风吹起船房，飘落罗刹鬼国。”这就是啊，这是这样的解释非常好啊，非常的妙。就是自己呀、啊，这个烦恼就是罗刹鬼呀、啊，这个罗刹鬼呀、啊，就是啊，也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就是黑风，这个黑风啊，使令你呀、啊、生了烦恼，这就叫做黑风吹起船房，飘到罗刹鬼国。当然，这种事情啊，就是用心修行的人呢。也难免会有不高兴，也难免有这个事情。只有这个呀、啊，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啊、会好一点。出过圣人，你还有贪嗔痴啊？我放一般的凡夫哈。其中要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就是前面这个求宝的这个人很多、啊，一个人啊，其中要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么多人。里边呢，乃至有一个人是佛教徒啊，他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诸因等，即得解脱罗刹之难。啊，这个罗刹鬼就不敢呢伤害他们了。一是因缘名观世音，要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知刀杖寻断断坏，寻就是利可的，这个刀杖古代的时候是就是。刀杖啊，一段一段就坏了的解脱。这个在这个高僧传上啊， 这种灵验是倒是很多的啊，我们不要讲了。要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老人文吉生观世音菩萨明者，这是第五段是鬼难啊，第五是鬼难。要三千大千国土，好，这个境界太大了哈，满中都是夜叉鬼、罗刹鬼、欲来脑汉人呢。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一恶眼来看他，啊，况复加害呢？这个三千大千国都满中夜叉罗刹，这是个假设的话，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哈。要复，这是第六段是家属难啊。要设夫有淫呢，要有罪啊，他现在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了？牛界枷锁简易其身，要无罪，他没有做什么错误的事，没有犯法，但是也是牛界枷锁简易其身了，只是他现在没有做犯什么恶事，但是这就是前生啊做过什么是毁谤佛法的事情，所以啊也是牛界枷锁简易其身了。这个牛啊是在手上的刑具，在猪上的刑具嘛叫做戒，要在人的脖子上的刑具嘛就是枷锁，就是把这个身体啊把它锁起来啊，简系起，简呢就是关起来啊，关在牢狱里面啊。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啊，他那个刑具都断坏，即得解脱。要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这是第七怨贼难。满中都是怨贼呀，啊，这也是假设的话，有一商主啊，就是众多的商人里面有一个领导者商主，江诸商人，他领着很多的商人呢，祭祀重宝，他们拿着很多，携带了很多的贵重的珍宝，经过危险的道路啊，是其中一个人做事上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死于众生，能令你们不恐怖啊！汝等要成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啊，就会谢众商人闻，俱发声言：“那么观世音菩萨，只要称念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啊，这一段文呢，在法华会议上啊，有一个要法的解释，也很有意思啊。这个要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呀，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啊，我们这些尘劳的这些种子，在阿赖耶识里边啊，满了阿赖耶识里面，我们做罪业也好，做福业也好，其实你都是生死业啊。这些生死业的种子啊，充满了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里边。那么这是这一句有意商主啊，这一句话比喻什么呢？就是第六意思，我们这个第六意思哈。所以第六意思啊，是江诸商人呢，江诸商人呢，就是这个除作意受想思啊，欲圣解念定慧啊，这个别境心说啊，变形心说，这些啊。一起合作啊，祭祀众宝是表示什么呢？这个人就是佛教徒嘛，佛教徒学习出世间的圣道，就是祭祀众宝。你有戒定慧的呀，这么多的真道，那你祭你就是修销圣道啊，修销三十七道品，这都是众宝，六波罗蜜也是众宝，都是宝。那么就是由第六意识啊和其他的心所啊合起来啊。去修销圣道，圣道就是众宝。经过显露，经过显露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啊，你这修行的这个时候，这个正念呢，通烦恼啊，相遇到了，就是在修行的时候，烦恼来了，烦恼来了，但这个正念还没失掉，啊，就是这个时候叫经过显露。其中一人做事上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其中一人呢，也可以说是第六意识，或者说是个这个私心所， 这个四心所，土作意受想是这个四心所，这个四心所它是能发动圣道的，能发动哈。那么他就是告诉自己呀、啊，提起正念来啊，不得恐怖。提正念来，应当以称念称观音菩萨名号呢，就是啊，从闻思修得无生妄想，这闻思修了啊，或者说是就是修这个修止观了啊，修这个止观，修这个第一地的止观，那么就是这叫做一心称观音菩萨名号。那么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啊，那你修这个第一地的止观呢，就能够啊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要称名者，于是愿者当得解脱。众上人闻俱发声言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俱发声言呢，就是你这个第六意识和这么众多的这个善心所合作，共同的修修圣道啊，称你名故即得解脱。啊，就是一天早晨一起来静坐的时候，一下子太阳出来了，见着圣道了啊，具得解脱。这个藕益大师这么解释也很有意思哈。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未被如是啊。佛有招呼无尽意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啊，他的威德神力啊，未被如是啊，这广大无边呐、啊，这样子啊。只要有众生多于言语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欲；要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嗔；要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痴。前边呢是要口业的机啊，明应明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啊，口业机是众生，明应就是观世音菩萨来救护哈。现在是要意业，要意业的机啊，明观世音菩萨的应化。那么呢这里分两颗，第一颗就是明三都哈。只要有众生多于言语啊，这个烦恼啊很多很多的，但是有的人偏于某一种烦恼重。偏于某一种烦恼中，其他的烦恼不重啊。那么现在这里说呢，多于言语，就是这个人的呀、啊，这个欲心特别重，欲心特别重，应该怎么办呢？当然，在佛法里面，通常的说法就是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呢是能对治。但是有的人呢，他就不修，他就修不来，修不来，那么怎么办呢？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观世音菩萨慈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欲啊！你常能意念观世音菩萨，常能恭敬观世音菩萨，你这样子呢，啊，变得离就能够啊，解脱了这个欲的烦恼啊！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有这么一天，施设了这样的法门。那么呢，所以如果是不净观修不来，那么就是多念观世音菩萨也有效啊，也是有效的。要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嗔啊。要是这一个人呢，他不是他的欲心不重，他的嗔恚心很重，很容易发脾气啊。那么欲心重也是不得了啊，不要说是初见，再见欲心重也有问题啊。那么嗔恚也是一样啊，那个愤怒啊有一点不对就不得了啊，那么这也容易造罪啊，怎么办呢啊？本来是应该嗔恚心重修慈悲观啊，就是修这个性空观也是可以啊，但是这个修止观修不来啊，那么就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尘，就能够也能解脱，解脱这个尘心。这个在东北啊，在满洲国的时候，我说这话恐怕年轻人还不大清楚哈。日本人侵略中国，把东北也变成个满洲国。变成满洲国那个时候有所谓道德会，有个王善人啊，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王凤仪，叫什么？最近多少年有人印他的书。这个人呢，我是看了这本书，这个人读书不多，但是这个人有智慧。他有什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不大懂，但是他就注意观察，哎，慢慢就明白，他这样子。他不是说不懂就算了，不是，他就去，他不放过这件事。那么他就是啊，这个组织这个道德会，这个啊，世界上事情呢，有了问题就应该解决。如果有了问题不解决，放在那里，放在那里不是就很苦恼？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些问题呀、啊，我们出家的时候也可能有，就是那个在家的一般的家庭里边呢、啊，夫妻不和，或者是啊父子不和，或者是这个公婆和儿媳妇不和，就是一句话就不对劲儿啊。大家就是，或者是儿子媳妇厉害欺负公婆，或者婆婆厉害欺负儿子媳妇，就是家里面苦苦恼恼的有这些事情，就是嗔心疑惑心这些事情伤害了这些人。当然，但是这个王善人这个人，哎，他有办法。你谁要肯到他那个道德会呢，他就出来想出个办法，能调这个事情。我们就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嗔心呢，容易发脾气，对于公婆不孝顺啊，或者公婆欺负这个儿子媳妇这些事情，嗔心大发脾气，怎么办呢？啊，这个王善人他出个办法，他说啊，你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呵斥自己，叫自己的名字，我不要嗔心，我不要发脾气。呵斥自己，不要叫人看见，自己偷偷的做，一天做他三次，做三天就有效，真的不就有效不？所以他这个道德会呀、好像不能说普遍的满洲国，很多地方都有成立。我们家我的徐家的人还有到那个道德会里面去的，有这种事情，就是他有实际的作用。真能够使令你家里面和乐共住，真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出家人呢，现在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想出办法，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不要自己打自己，但是也可以试一试。如果自己的欲心重，也不妨这样子啊，你自己的嗔心重，也不妨是这样做，他就会好一点的。我也想出个办法呢，自己也不要说是欲心重，就是偶然的有欲心，赶快到佛菩萨前去啊，向佛忏悔啊，大声的念佛，可向佛磕头忏悔啊，不管是贪心也好，嗔心也好，嫉妒心也好，各式各样的烦恼，你都是这样做，你多做几次，它就有效，也是有效，就是求佛菩萨慈悲帮助我。佛菩萨会很欢喜地帮助你呀、啊，所以这上面说、啊，要做嗔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嗔。这个嗔心大，这是个问题，要解决，要解决它的呀。要做愚痴呢，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离痴，也就是会开智慧。这个是在这个。净土圣贤录上是拿上来是提到一件事哈，提到说是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这个老道啊收一个徒弟，这个徒弟非常的笨啊，什么也知识都没有，那么呢，这老道天天就是在那里静坐哈，或者是运气干什么，他叫他徒弟呢每天拜观世音菩萨，拜着观世音菩萨。他如果拜的少或者到时候不拜，他这个老道就用那个竹条去打他这个徒弟，那他徒弟当然就是听话，就是拜观世音菩萨，拜拜拜，拜了三年吧。这个时候他徒弟呀、啊，他这个师父还有时候不睡也还是打，他徒弟说了， 所以说我拜了三年观世音菩萨，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人了啊，你现在不应该打我呀，不应该打我，你现在你在那枯坐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成就，还不如拜观世音菩萨好。他这个徒弟会说出这种话来呀，的确他那个徒弟开了智慧啊，所以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啊。不过就是你能拜三年观世音菩萨，你也要点恒心的。其实他拜每一天就是拜一支香啊，也不是很多啊，可是要有恒心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啊，就是要反省自己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如果不能修止观呢，就多拜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帮助，不要就是算了，我就这样子了，这样子那么你怎么将来是苦恼啊，自己苦恼啊。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啊，多说摇椅啊，是前边呢那些奇难呢、啊、那是啊身体上的灾难啊，观世音菩萨能救护，在心里面的灾难贪嗔痴烦恼是不容易的，不容易观世音菩萨还有办法，大威神力多说摇椅啊。这个贪嗔痴烦恼是一切灾难的根本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故众生常用心念，这等于劝我们常念观世音菩萨。要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色欲求女变成端正有相之女，须自得本众因爱敬。这底下要深夜即明应啊，这什么要深夜，就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属于深夜啊。假设有女人呢，她想要啊求一个男啊，求个男孩子啊，有没有孩，没有男孩，没有女孩，想求一个男孩，那么怎么办呢？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你能这样子礼拜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变生福德智慧之男，就能够啊生一个有福报又有智慧，这真是太好了啊。您有的人有福报而没有智慧，有的人有智慧而又没有福报，总是不圆满。现在呀，你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得到的孩儿呢，又有福报，又有福德，又有智慧，真是太好了哈。这在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灵应记上说到一件事哈，就是一个两夫妻呀、啊，年纪都不小了哈，就是没有孩儿。那么听人说要拜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会成功，那么他们就是礼拜观世音菩萨。拜了多久啊？这一天做个梦，做个梦，做个什么梦呢？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捧着一个很白胖的一个孩儿，就在送给他，他就是这个母亲就用双手去接去，好，忽然间中间有一个牛给过去，这个孩儿没接到，做这个梦，做这个梦呢，其实她就是怀孕的，怀孕了她就不大懂这个梦，不大懂这个梦啊，开始也是怀孕了，怀孕后来呢，啊也就生产了，生产了没有多久，这小孩死掉了，死掉了她就哦，观世音菩萨给我送一个孩来啊，但是没接到，中间有个牛啊，障碍的。自己一个就不懂嘛，就向别人讲，就有人就懂了。人能说啊，你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可以满你愿，但是有个障碍，就是牛给你做障碍。牛是什么呢？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吃牛肉啊？他说是啊。啊，他和他丈夫一说，哎呀，我们吃牛肉呢，会就破坏了这件事，所以从此以后不吃牛肉，啊，就不吃。不是那么以后果然是又做个梦啊，观世音菩萨生个小孩他就接到了，以后果然是生个男孩。那么这是个道理呢，这观世音菩萨的威呀、啊，广大的、啊、大威神力呀、啊，这个牛能障碍住，这个事情很怪、啊、 原来是怎么意思呢？还不是另外有什么牛，是自己的罪业呀、啊。他们夫妻吃牛肉这个罪业障碍了，做障碍。所以这还是合乎这个道理呀、啊。众生那个罪业，佛菩萨无可奈何，就是你自己要纠正自己，自己要修正自己呀、啊。别人怎么办？没有办法哈。那么这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给他托这个梦啊，但是观世音菩萨不明说，也是现出相来，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啊。那么呢，这上面说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难就成功了。这个智者大师讲这个普门品讲的深啊，他向深处讲的这个福德智慧怎么讲呢？什么叫做福德啊？什么叫做智慧？是得禅定叫做福德，得佛法的智慧就是男，福德就是女啊，智慧就是男。什么叫做福德智慧呢？就是佛法的智慧是男，你成就了禅定就叫做女。他这样讲啊，这样讲呢，就是啊，这个欲界定，欲界定啊，有定而无慧啊。其实呢，欲界定太未到定都是太浅了啊，都是啊，欲界的人呢，我刚才说有定无慧不是这个意思哈。欲界的人呢，这个分别心很强，就是有慧而无定。这个无舍界天的是空定啊，有定而无慧。有定而无慧，有定而无慧，这表示就是是一个福德女，有福德。无色界天的是空定，是福德女，但是这个福德女呀、啊、是愚痴，没有智慧、啊。那么欲界里面有慧而无定，就表示啊是难，但是没有禅定。也就是没有女，是男而无女。唯有舍戒的啊，是禅啊，舍戒是禅，他又有定又有慧，有慧又有定，那是福德智慧之难。但是又进一步说，你世间的福德、世间的智慧呀、啊，还不能得到无漏的功德，所以这种福德定、智慧难也不是太好，就是要无漏的禅定。无漏的智慧能断烦恼啊，能得成三乘圣道，那才是福德，福德的三昧，智慧的啊，智慧难，才是福德智慧之难。那么是念观世音菩萨呢，变成福德智慧之难，那么这就是变成佛法上的事情了。色欲求女变成端正有相的女，这个端正也应端正有相是在，也就是福德智慧的意思。福德智慧也就是端正有相的，有福德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端正有相吧？啊，不过这个句子就不一样哈，变成端正有相之女。当然，有的人欢喜这样说，相貌端正有相，有福德相，有智慧相哈。徐之德本啊，过去世的时候啊，他栽培了很多的善根，众人爱敬，很多人很多人呢、啊、都爱这个人，恭敬这个人啊。如果是、啊、有品德好，就会得到人家的恭敬啊，相貌端正，品德好，也会得到人家的爱护啊。是，这是呢。这个求男求女这件事，在古代的时候倒是很啊，女人是非常重要啊，对于这件事很常重要。现代的人呢不一定，现代人不是一定啊，但可能还是有人欢喜要有个男孩女孩的，那么就是念观世音菩萨会有效啊。观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啊，有这种。这样大的神力，要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俯步唐捐。这个意思呢，说是、啊、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就生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啊，徐志德本正爱敬。但是有人呢， 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很久也没有笑，那也没灵验，那怎么回事情呢？这底下说，说是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要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没有没有灵验的话呢，你还是会得到福报的，你的努力没有白费，不唐捐，没有虚气，还会有福报的。而这个事情啊，求男求女念观世音菩萨也还是无效，这话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这样说哈，要是你决定希求这件事，你继续的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会满你愿。但是为什么这么久也不满愿呢？这是又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父母和儿女啊，是要有缘的，要有缘啊，当然也有善缘，也有恶缘啊。你没有缘就不行。有的时候你这个五始劫来这么长久啊，谁没有有缘的人呢？谁都会有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有缘的人呢，他不来，他在天上享天福哈，他不来，那也不行。或者在别的道里面他也没来，那就你这个时候就不能有男女，就是不能。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个与你呀、给你做男女就做儿女的呀，要和你的福德相称，才可以给你做儿女的。你现在的福德智慧高太大，你有缘的人的福德智慧不够，他想来也来不成，也不行，想来也不行的。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求观世音菩萨呀、观世音满你愿呢，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人，与你又有缘而又是好品德好的一个人，给你做一个好儿好女，不会来一个烂仔来了给你做儿女。你看这观世音菩萨会这样做事吗？不会的。所以这个事情要等一等的，的确是要等一等才可以。不过是按佛法来说呢，如果真是信佛的话呢，其实呢，没有儿没有女，一生无累呀、你不是很好啊？你要拜佛就拜佛，你要念经就念经。如果有儿女啊、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啊，又要送到学校去，还要去车接他去，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想修行啊，都不容易了。但是这是因为思想问题，你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啊，那么你一定要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也会满你愿。所以这件事呢，就是你要有恒心，如果没有灵的话，你要有恒心，你继续求，他还会满你愿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四二八页第一行，要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色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许之得本，众因爱敬。我昨天讲的不对，是天台智者大师的。他是男，是譬于智慧，女譬于禅定，是这样譬喻的啊。们欲界里边的人，是没有定，有一点欲界定，那个定也是很肤浅的。是有多少智慧的，智慧而没有定啊，智慧就是狂慧，狂乱的智慧，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叫做狂慧。无所界天的禅定很深啊，很高深的，但是啊，里边没有智慧。 五彩界天的定，这个定啊，是比喻是女人啊。但是五彩界天的定没有智慧，你就变成一个愚痴的女人了，是这样子表示的。唯有舍界天呢，又有智慧，又有定，定慧均平，所以就变成啊，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了，是这样意思啊。不过有漏的啊，三界内啊，舍界天的这种有漏的禅定智慧呀、啊，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呀、啊，还是要赞叹出世间的三种圣人的禅定，才能够得大解脱，那才是真实的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了。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要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这个前面呢赞叹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有灵验的啊。但是也有特别的情形啊，还没能够满愿，但是你还是得到了福德的，不唐捐，你用的功夫啊，你努力的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没有白费力气啊，不唐捐啊。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是劝词。无尽意，要有人受持观世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汝意云何？十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宝。这底下第三呢、啊，劝持明答啊，劝持明的回答，你分三科，第一科是劝持啊，前面讲过了啊，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第二颗是格量，格量就是较量，就是赞叹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广大的意思。是无尽意，佛又招呼我无尽意菩萨说，是要有人，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这么多的菩萨，这个名字太很多很多了，夫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药，他不但呢、啊、受持他的名号，他还能够进行受，就是、啊、假设他能够啊寿命活一千年啊，那么他就进行的、啊、供养啊这么多的菩萨，供养什么呢？供养饮食，供养衣服，供养卧具，供养啊医药啊，用这四种事情来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是与汝意云何啊？佛就是问这个无尽意啊，你心里面想怎么样想？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他得到的功德多不多呢？无尽意言甚多是人。啊，回答是他得到的功德太多了。佛言：要福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假设还有一个人，他不过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他只受持观世音菩萨一位菩萨的名号，这个啊，这个一和六十二亿恒河沙相比啊，乃至一时礼拜供养，前面是进行受，这只是一时，时间也短，时间也少，一时的礼拜供养，那么没有说出来供养什么啊，就是那个 照着文意也应该是说没有供养那么多啊。十二因福正等无异，这两个因所得的福德正是相等，没有差别的啊。是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啊，于百千万亿他得到的福德呀、啊，他享受这个福的时候，经过百千万亿劫的享受，这个福德还没有穷尽，还继续呀、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德。那么第三段鬼三皆叹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啊，得的太多了。这里边呢说到这个修福啊，用这个意思来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广大。按通常的情形说呢，是供养我们对于这个畜生啊能够有同情心呢、啊、能够对他有所给予，也都有功德啊。或者世间上对恶人呢、啊、你对他有点给予也有功德啊，但是啊比给畜生的功德大啊。要是供养善人呢，就功德就大过给恶人啊。们呢供养这个离欲的人呢、啊，得到禅定的人呢，功德就是大过有欲的人。要是供养圣人呢，又是高过了哦凡夫的啊，初果不如二果，二果又不如三果，乃至四果阿罗汉，乃至大菩萨，乃至到佛，只是两福天啊，功德是非常广大的。那么现在这里说呢，说是六十二亿菩恒河沙菩萨名字啊，尽受持名号，进行供养饮食，亦不过举一药，和受持观世音菩萨一名号一思礼拜供养的福来对比。对比呀、啊，如果说是那些菩萨的身份呢、啊，或者他们是啊观世音菩萨弟子，观世音菩萨是师长，那样说呢，也不足以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广大。这里边的意思应该说是啊，大家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很高的身份的，但是你供养观世音菩萨一个人的福报，就啊和那么多的菩萨是平等，这样子啊才表示观世音菩萨的伟大啊，念他的名号供养观世音菩萨功德广大，文的意思应该是这么说。那么这个道理呀、啊、在什么地方呢，从有什么理由啊会这样子呢，这个、啊、可以从两方面说啊。一方面就是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与观世音菩萨有缘，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恭敬心呢、啊、就强啊，这个深度啊就是强过对那个无缘的菩萨，就有这种不同。不要说菩萨，就是我们啊对佛都是，我们有缘的佛，我们对佛的恭敬心就特别强，我们没有在他那里栽培善根的佛，虽然也会恭敬，但是不同，这是缘有的关系。所以这个供养观世音菩萨，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功德广大，这是啊，由这个在凡夫位有取着心的人来说，是这样子。但是啊，如果修行人啊，要有人受持啊，如果这个人的程度高了呢，那又不应该是这样说的啊，不应该这样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他所证悟的第一地和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所证悟的第一地是平等的啊，不是说是啊人多了他证的第一地比一个人就广大，还不是的。那么多人乃至更多的菩萨，更多的恒河沙的菩萨的呀，他们觉悟的第一地 和佛和一位菩萨觉悟的是无差别相的，是在这种诸法实相上看的，你所栽培的功德是平等平等的。那么这是这个天津不是的法华论上啊，这样意思。所以十二因缘正等无异，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那么现在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说是啊赞叹观世音菩萨啊他度化众生的啊的不可思议境界，所以就赞叹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啊怎么样赞叹。这就是对与观世音菩萨有缘的众生啊，就是特别的这样赞叹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地藏啊地藏十轮经地藏经上啊，那又赞叹地藏菩萨也是一样，也是这样赞叹，就是缘的关系。当那个当他与他有缘的众生啊，就赞叹他有缘的那个菩萨的功德广大。这是就是佛菩萨说法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一段文的大意如此哈。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说不实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实云何？前边是第一番问答啊，是什么因缘呢？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这样的名号呢？这一个问答，这底下是第二个问答。